音乐剧呢，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它的头部集中度是极其高的，80%的收入是由头部剧目创造的。然后，如果公司有足够的竞争壁垒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最后会被1到2家公司整个拿下来。我们是用这种引进剧的中文版的方式，去从5%的成功概率，我们就一下子拉到95%的成功概率。然后通过这95%成功概率拿下来的这些剧目和它创造的收入和现金流，我们再去孵化原创，可以去容忍更高的失败概率。
孩子对于音乐的那种热爱哈，他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
就伴随人一生，就在他困难的时候度过难关的，一定不是语数外，一定是他那些美好而无用的技能。
对对对。2018年音乐之声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尝试，然后10场演出大概5-60万的票房收入嘛。然后我们从那10场演出转化的观众去购买我的教育产品，又转化了5-600万的培训的收入。这部分的收入它是没有任何获客成本的。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丽丽。这是一档由 GGV 纪元资本发起的访谈节目，旨在为中国的听众提供更具专业视角的创业话题沙龙。我们深信听故事是人类的古老本能，也将在每一期节目中尽可能地帮助嘉宾讲出他们最精彩的故事，讲出他们的创业内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啊，我们今天啊请到的这个嘉宾太有趣了，他可能是我们创业内幕有史以来最接近娱乐圈的一位嘉宾。
我就不知道我在娱乐圈。
对，然后他同时呢，这个也是一位优秀的创始人和曾经的前投资人啊。在这个嘉宾之前，我先卖一个关子，其实我不知道多少人听过音乐剧啊。其实2019年一档著名的综艺就是《深入人心》啊，爆火之后，音乐剧这个词呢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然后粉丝文化呢也介入了音乐剧的产业，很多人都入坑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国内领先的音乐剧制作公司七木人生的创始人和 CEO 杨佳敏。
大家好，很高兴来这里。
哎，欢迎佳敏啊。
谢谢丽丽。
哎，佳敏，其实我请了你几次你都很忙，就是对，都不太能约到。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剧在上？
哦，对，我们正好上周在北京上了一部新剧，叫《近乎正常》，也不算是新剧了。我们18年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个小剧场版本，然后这次疫情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剧的题材特别符合疫情后的一些社会议题也好，或者说大众的这种情绪，所以我们决定说疫情后把这部剧又重新做成一个大剧场的版本，再搬回到剧场里头。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在上海演完了首轮的一个新版本的演出啊，反响非常好。
对，这周是在北京 对吧？
对，这周是在北京，上周是在北京的首演。
对，
对，
从几号开始演呢？
北京是从3月26号开始。对，
然
后一直演到4月4号。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上映的安排吗？
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广州，然后大概上半年会走15个城市，然后下半年会接着走20来个城市这样子。
对
对。
哎，佳敏，你是怎么进入音乐剧这个行业的呀？
哇，这个说来话长，我其实创业时间还挺长的，我12年就开始做七木人生了，
近乎10年。
对，我那天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有点吓人。然后大概是从接触到音乐剧，是从可能中学的时代上音乐课，老师就会给你放一些猫啊、剧院魅影的片段，对，那个算是一个启蒙吧。然后真正对音乐剧很感兴趣，是在大学的时候选了一门音乐剧课，叫这个歌剧与音乐剧的鉴赏。对，然后在那个课上就是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啊，然后知道说世界上音乐剧的形式是如此丰富多彩，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几乎可以跟比如说像游戏啊、电视啊、综艺啊、电影啊，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品类，而且它其实在国际上的在文化品类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对，可能大家一听音乐剧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但
是
呢，
百老汇，对吧？
对，百老汇啊，伦敦西区，包括实际上历史上就是单体的内容创造票房收入最高的其实是音乐剧作品， 就是迪士尼的非常知名的音乐剧作品《狮子王》。
嗯
啊，它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上百亿美金的票房。
嗯，
对，所以它的就是一部音乐剧一旦成功，它的生命力和潜在的收益都是非常高的。
嗯，
对，
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比如电影的票房也很高，但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快冲到巅峰，
对，
然后很快就跌下来。
对对对，
它一旦从剧场下映了就没有了。但是音乐剧其实会反反复复的演，一年演很多场。
对，我一直觉得音乐剧更像是接近一个消费品的概念，它是一个长期的品牌，就是每个剧都是一个长期的品牌，
嗯，
这个品牌可能能做20年、30年，就很多剧目，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也是七木在前几年引进过的音乐之声，它其实是50-60年代的作品，
嗯，
那它从那个时候上百老汇一直演到现在，
嗯，
所以它其实已经有50-60年的生命周期了，而且不断的每年都在 recruit 新的票房，都在创造新的票房收入，
嗯，
所以它是一个用时间来换空间的一个品类，
嗯，
对，
对，特别好的赛道哈。就现在中国有哪些比较好的，嗯，就是你已经引进过的音乐剧，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啊，我觉得我们引进的作品都不错，因为我们其实内部在选择音乐剧的引进标准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其实是比较围绕着音乐剧本身的规律来做的。坦白讲，它是一个入门门槛不那么高，但是呢，成功门槛非常高的一个品类。
嗯，
就是因为一个作品它有长达10年、20年的生命周期，其实它几乎是没有短板。对，比如一个综艺或一个游戏，可能它能够通过宣发快速的推到一个高点，
嗯，
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未必是要说就所有的长板都很长。
对，
但是音乐剧因为它几乎是没有办法投机取巧的一个品类，
嗯，
就是你但凡它的口碑如果是不好，可能你能控制第一个月的观众，但是因为这个作品它只有演上5年、10年、20年才能创造巨大的收益，那5年、10年、20年你的观众从哪儿来，每一个观众出了剧场它是极致口碑的，还是每个观众都说，哎，这个剧目很平庸，
嗯，
就是音乐剧我们在内部说它甚至都经受不了一个普通的评价，
嗯，
它得是非常好的评价它才能够真正实现人传人，
嗯，
然后能够真正实现说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去看它，
嗯，
像我们在日本的四季剧团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我说为什么狮子王的日文版在日本能演上20多年，就是而且只在东京一个地方，
嗯，
1年365天都演。他们就说其实当年最早一批看狮子王的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然后他们依然会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剧场看狮子王，
嗯，
所以音乐剧是一个走极致的口碑的路线，并且它是一个越做越经典的一个事情。
对，我也想问问你啊，就是在中国做音乐剧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这种观众认知的挑战，他会觉得太高大上啊或者怎么样？
哦，太多了吧。我觉得我们创业前5年，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能够让大众破除对音乐剧特别高大上的迷思，让他觉得音乐剧是一个大众娱乐形式。但是这个现象随着市场的发展，但是这个市场发展也离不开我们的努力的推动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认知在发生很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在2012年、2013年我们刚刚开始做音乐剧的时候，不管我们去跟投资人聊也好，还是说跟普通的观众去聊的时候，大家根本还是分不清音乐剧跟歌剧是有什么区别。
嗯，
对，就是大家一听音乐剧就脑海中想象的是特别高雅艺术，
哦，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到了今天为止，我经常会发现，哎，我身边看音乐剧的，包括我们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包括可能合作方，就是你能明显的有一个体感说了解音乐剧并且喜欢音乐剧，然后在过去这些年看过我们作品的观众越来越多，
嗯，
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市场是在发生变化的，跟我们可能12年当时预判的时间点也好，或者说市场的变化其实是很接近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看好说中国的这个音乐剧市场，因为当时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先去了日本嘛，在日本待了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看到日本韩国的音乐剧的市 场基本上是在人均 GDP 突破$10,000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比较快速的爆发的时间。
嗯，
然后后来我也发现说这个所谓的人均 GDP 突破$10,000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很多新的消费品类出现的时候，所以其实这两年中国也会有很多新的消费品类，对，包括一些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说大家突然很热衷去滑雪或是去冲浪，这些事情其实在10年前也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实音乐剧我觉得只是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必然在文化领域里面会出现的一个新的消费品类。
对，
它的魅力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其实它之所以在今天还能在全球如此火爆的一个原因呢，是它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品类。
嗯，
其实刚才有提到歌剧，就是但是其实音乐剧是从歌剧演化过来的，就是从歌剧演化到轻歌剧，然后演化到这个音乐剧。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现场艺术，就是自己迭代，然后迭代到现代，所以它讲的故事是非常与时俱进的故事，然后它用的音乐风格也是时下的大众很流行的，不管是这个流行的唱法、摇滚的唱法，还是 hip hop 的这些音乐，它会综合很多流行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品类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自己不断的在自我迭代。
嗯，
对，就是像前两年很火的包括那个迪士尼家，应该是疫情期间吧，上了一个高清的音乐剧叫 Hamilton。
嗯，
对，那它其实是用一个嘻哈的这种音乐的风格去讲一个建国大业的故事，就是它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一直在颠覆式创新，然后它的内核又一直是跟当下去做连接的。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做的近乎正常这个剧目，我们为什么希望说在疫情之后把这个剧目带给中国的观众，是因为它所关注的那种中产阶级家庭里面的各个人物关系，他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挣扎和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纠缠，实际上我觉得是很多的身处在一个家庭当中的可能每个角色都会有一些共情和共鸣的点的，这个是我觉得音乐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对，其实近乎正常是个什么剧，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首先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作品，其实在青木的作品当中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对， by the way， 这是青木第几部剧了？
应该是我们第10部剧了吧。
哇，
我们基本上一年出一个新作品。
嗯，
对，然后我们其实主流的剧目是两类，一类呢就是特别大众化的，就是合家欢的这个剧目，像马蒂尔达呀、音乐之声啊、放牛班的春天呀、包括狮子王，但狮子王因为疫情的关系中间中断了，可能过一两年还会再回来跟观众去见面，但是这是我们的一类的作品，它其实是我们希望它去服务于最广的受众，从3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可能都能看得明白，并且都能各取所需，就小朋友能看到小朋友的视角，成年人能看到成年人的视角。我认知当中的合家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说大人很无聊的陪着小朋友去看一个特别低幼的东西，对，或者是小朋友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大人一起去欣赏一个作品。所以我觉得音乐剧里面我们做的一大类其实是合家欢的作品。
嗯，
那近乎正常呢其实是我们另外一类的作品，就是它像我们之前做过的 Q 大道啊、唐吉诃德啊，它其实是
有
一
点严肃的
感觉，然后有一定的社会关照和当下的关怀的作品。这类作品我觉得也是这个市场上特别有必要的，因为音乐剧它之所以有那个现场的魅力，它实际是各类的现场艺术的集大成者。
嗯，
所以它有很好的故事，有很好的音乐，然后它又可以运用舞蹈啊、声光电的这些效果去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如果用音乐剧的这种形式去讲一些看似严肃的有社会关怀的这个话题，其实是会更能够让人去在这个现场的氛围当中去共鸣和共情的。
嗯，
对，所以近乎正常就是我们很典型的走这个路线的一个作品。
对，
它其实是讲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为一些变故，母亲得了双向情感障碍，
嗯，
对，长达16年的就是叫 bipolar， 可能时常抑郁或者有些时候狂躁，就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但是这个事件和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引发出了这个家庭的一个英雄之旅。你会通过这个事件背后，你看到妈妈跟爸爸的这个关系，妈妈跟女儿的关系，女儿跟男朋友的关系，女儿跟爸爸的关系，这一系列的这个关系的折 设，其实很多的观众都能够从中看到一些自己跟家人、自己跟亲密爱人、自己跟子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些共情和共鸣的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故事都是讲一个人的英雄之旅嘛，所以近乎正常就很像是一个现代的家庭的英雄之旅。因为可能不是每个家庭都经历过近乎正常这个故事里面，但是我不能剧透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很多人很难说去经历这个故事里面那么极端的人生情况，但是我相信每个家庭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可能都会面临一些富有挑战的时刻。尤其是为什么我们疫情之后想要再把这个作品推给观众，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疫情是从底层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性的创伤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觉得它会有一些群体性的疗愈的作用。
对，我是强烈推荐女性哈，特别职场女性，甚至全职妈妈，都可以去看看。它其实近乎正常的英文叫 Next to Normal，对吧？就是它接近正常。我觉得这个里面就这部剧对于女性来讲它非常有正面意义。
是，
对，我们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眼中 normal 的样子。我自己只要觉得正常就好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拼命的在变成 normal 的过程中变得很抑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剧里面确实是，我自己看了很多遍这个剧，我是觉得其实看似好像最不正常的妈妈可能是这个剧里面最正常的。
对，
因为她直面伤痛，他没有回避这件事情，
是吧？其实这个剧有很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反转，尽管它的社会意义是很大，但它其实在剧的表达上、节奏上都非常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对
对，
我补充一点点，就是这个作品它是一个史上只有十部作品是同时拿过托尼奖和普利策奖。那一般拿普利策奖的作品，它其实都是因为它有极强的社会关怀的意义和文本的价值，它不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几乎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对这个剧当中的不同的人物都会有非常强的一个共情和共鸣。就是可能十七八岁、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作品，当时的时候是对那个女儿非常有共鸣。对，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再过几年，我对于这个剧当中两条平行的情感线特别有共鸣，一个是爸爸对妈妈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对女儿的，然后他们会同时在一个时空平行的一个状态下去唱几乎是同样的一首歌。对，但是他们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有一句词叫是承诺少年说过永远，但是男朋友唱的时候他是非常真诚的，很相信自己的所有的承诺，然后但是你能感觉得到他其实没有预料到可能未来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的波折。但是爸爸唱的时候是一种很怀念往昔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他们跟这个妻子两个人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艰难险阻吧，所以爸爸就是被生活压迫和折磨的可能还记得那个承诺，但是已经忘记了那个承诺是来自于什么，它是缘起何处。就是那个对比的那种，怎么说，是给我一种特别又感动又心痛的那种感觉。那个是你在可能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可能在谈恋爱的阶段看那段特别有感触。对，然后你到了三十多岁，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在复排我去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才真正对女主角有了共情。对，就是之前好像一直都没有到这个女主角的年龄段。对对对，然后当我对于女主角有了共情的时候，是我自己真的也开始当妈妈了，又创业又当妈，其实你一直是在一个 next normal 的一个生活状态里，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很难百分之百平衡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你就越来越能够去理解，就是这个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恐慌也好，或者是就是新手妈妈的那种局促。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佳敏，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叫创业内幕嘛，对，就是大家就我们很多听友哈，
嗯，
他们一定会感兴趣，就是说选择音乐剧这样一个赛道是个什么样的创业机会。我就想问问你啊，就是跟像美国百老汇或者像日本的四季剧院比起来，
嗯，
就是中国的音乐剧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
我觉得音乐剧在国内的话，我的判断它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我们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基本上在发达国家，音乐剧整体的这个市场规模会是电影市场规模的60%-70%。所以中国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500-600亿的电影市场的一个规模。那音乐剧我们判断在从近一两年其实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间。基本上过去几年的市场是在2-3倍的速度在增长了已经。那我们觉得它最终可能至少得有200-300亿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它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刚才有分享到，比如说电影的市场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分散的，但是它可能会有那种头部的爆款剧目。我说的相对分散是指说它比如说10年的这个电影票房，它头部爆款剧目可能能够占到1%，就比如说我10年可能5000亿的票房，比如说最头部的50亿，也就是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嘛。
嗯，
对。但是音乐剧呢，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它的头部集中度是极其高的。
嗯，
就是虽然它看似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可能小几百亿的市场规模，但是它有可能这个市场80%的收入是由头部可能5%的剧目创造的。对，然后如果这个公司有足够的竞争壁垒的话，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最后会被1-2家公司整个拿下来，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依然是觉得它在一个相对小的市场里面，它有可能成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娱公司。
对，哎，我知道现在其实你也在努力的用这个破圈啊，
是是是。
那个之前可能我们找的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但是现在我看听说这一部我们的那个近乎正常里其实是有一个流量明星的加入，对不对？
我们有3个吧，就是如果硬要去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有提到，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年实践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我们的剧目类型就分成2类，一类是合家欢，那这个其实是既经典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刚需。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家长能够带着孩子周末去看的，就是又寓教于乐又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有共同回忆的这种事情其实是不多的。
对，我们这周就准备去看白雪公主
啊，
就在我们家旁边那个世纪剧院
啊，
也是个小小音乐剧。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剧场啊，包括音乐剧的选择是一个很多家庭会去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类剧目呢，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我目前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演唱会的替代品。其实演唱会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些年，尤其是5-10年前，它是有这个巨星存在的。就是可能更早年的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啊、刘德华呀、张学友啊，就这些人都是可以开万人体育馆的演唱会的。但是到了今天，其实除了极端的这种顶流之外，其实大部分的音乐的艺人是没有办法开演唱会的。因为随着大众的这个媒介越来越分散，就是大家不再是只有一个电视台或只有一个电台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很多人说2002年左右吧，是巨星的时代的一个结束，或者说电视造巨星的一个时代的结束。那音乐类的艺人他的长线化的运营会往什么方向走？我们其实在韩国找到了一个实践，就是很多的有音乐能力的或者说有就演唱能力的这些年轻的艺人，其实做音乐剧是他们非常适合的一个结合。因为音乐剧的受众人数，每一场的受众人数相对少，然后它又可以是比如说一个剧跟几个流量艺人去合作。那对于剧目来讲，实际上是一个跨圈和破圈的一个过程，就是通过他们可能会有新的一批年轻的用户进入剧场，了解到音乐剧这个形式。因为所有的小众文化的出圈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先破再立的这样的过程嘛，包括抖音社其实也是。所以的话，这个是对于剧方的一个好处，但是对于这些音乐偶像或者是音乐流量艺人，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 巩固他们的音乐的事业，并且能够去做线下场线化运营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双方是很双赢的一个合作。
对，
但是我们选择人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就是大家可能一听流量，大家会觉得说，哎，你们是不是选的都是能力不太好啊，是不是没有音乐剧专业演员的能力好。但其实不是，我们在筛选艺人合作的标准一定是他首先能胜任我们的这个角色，能胜任剧目当中的角色。因为确实音乐剧对演员的要求可以说是所有的艺术门类里面最高的，他得能演，演的基本上是一个对电影演员话剧演员的一个演技的一个标准，他是丝毫不亚于这个演技的最高标准的。然后他同时能唱，关键角色还在那跳。所以就是我们经常叫，在英文里面对于这类演员叫Triple threat， 就是叫三项全能，或者是三项都会让你感觉到有威胁的这样的演员。所以我们在选择流量艺人的时候，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调研和面试。
这听起来特像女团的标准，对不对？
啊，那比女团标准高多了。就是因为女团里头啊，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担当的，
还有专门的卖蠢担当、锦鲤担当。
对、嗯、但是我觉得对于音乐剧来讲，你不是卖一个人设、
嗯、
你实际上是回归到一个演员、
嗯、
对，所以尤其重要的是对你的演技是不是有担当，对你的声乐条件是不是有担当，这两个是没有办法降低标准的。所以我们当时男艺人女艺人我们都选了非常多，然后最后选到的都是基本上是我觉得是流量里面的实力担当吧。
对
对，
这个其实就是看过音乐剧的朋友肯定有感觉、
嗯、
他那个音乐剧刚才佳敏说的完全不夸张、
嗯、
他跳的部分很多、
嗯、
基本上是就是上来十几个二十个演员，然后一起有两个人跳、
嗯、
有一堆人跳、
嗯、
就是你要步伐要一致，然后呢唱的话完全没有假唱的可能。
是
他因为他
现场
全是现场的声音，他有很多现场跟别人的互动、
嗯、
啊，包括后面的演员也是要又唱又跳的、
嗯、
所以这个音乐剧整个的那个现场的气氛就是没看过是很难想象、
嗯、
就他这个艺术形式太有趣了、
嗯、
啊，就是我还是主张大家去看一看哈。对，我还记得看音乐之声的时候，佳敏我记得有很多小演员。
对
对，那些小演员你们是在做这个儿童音乐剧教育吗现在
啊？对，我们其实一开始从音乐剧起家，然后呢做儿童的艺术教育，一开始其实是为了给我们的专业的舞台去输送小演员、
嗯、
对，因为小演员其实是没有一个专业的给我们输送小演员的一些机构的、
嗯、
对，因为不像说成人演员，成人演员你有中戏啊北舞啊，尤其是深入人心之后，所有就是报考音乐剧专业的人翻了好几倍、
嗯、
对，所以呢成人演员你是有专业院校可以去选拔的，但是小演员因为都是普通的孩子，就是我们也没有用小朋友的艺校啊什么的很少，但是我们的合家欢剧目里面有大量的小演员的需求，像音乐之声就有六七个，对吧？然后放牛班春天有十几个，马提欧达恨不得有二十个，所以有大量的需要五岁到十二岁之间的小演员上台表演，而且对他们的要求是不亚于成人演员，甚至是有些是小演员担当主要角色、
嗯、
主角，像马蒂尔达的主角实际上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嗯、
她是一个人要撑满全场。所以这个训练难度如果不经过培训的话、
嗯、
我们觉得是很
难
胜任，很难找到的。
嗯，
所以一开始呢是我们基于我们自己要专业的小演员这件事情去做了一个培训，然后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家长的这个参与度太高了。就是我们当时就像音乐之声应该是2016年2017年的时候嘛，我们就在我们自己公号上，当时也没多少粉丝，发了一个招募。哇，那这个报名的简历就是成千上万，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偶然事件吧，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们也有观察到说、
嗯、
其实中国的这个儿童艺术教育的这个市场，美育的市场其实是在快速发展并且有巨大的需求的，但这个当时可能是一个很感性的观察，因为我会从身边的体感会发现说我这一代，因为我是85后嘛，基本上我们父母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孩子比如说出国呀或者上大学，家长还是会觉得你选一个经济啊金融啊就是会计啊，对吧，就是都是比较偏实用主义的学科。但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小朋友就90后95后甚至00后，就包括可能跟周边的年轻人去聊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往艺术创意设计这些路线在走，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父母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因为确实是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了，就是大家不再去说我去追求是只是为了赚钱的一个专业，而是我去希望说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创造更多的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确实过去这几年开始，我有观察到尤其是中产和中产以上的这个家庭，他们对孩子的比如说艺术的教育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嗯，
对，所以我们就逐渐想说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我们的第二曲线。
嗯，
对，因为一方面呢我们有非常好的师资，就是我们的演员其实我们会给他去做培训，然后他们都是各类顶级艺术院校毕业专业的这个演员，那他们其实在业余时间他就可以去做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的演出基本上都在周末嘛，那其实他周一到周五或者是周末的白天他就可以去做演员，有一些演员甚至是他可能是退役了之后，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舞台上活跃，但是他的一身本领还是可以在教小朋友的。但那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我们的获客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大量的艺术培训机构都开在这种商场里头，然后他们的流量获取基本上是要靠天吃饭或者是要靠自建流量池，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线下的这个演出，而且线下演出的这个转化率极其高，就是因为家长还是有一定的慕强的心理，让当他带着孩子看到舞台上的小演员非常自信地展现自己，然后演唱跳俱佳，而且这么小完全不怯场的时候，然后我们跟他说哎，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艺术培训去看一下去学习一下或者是体验一下，其实那个转化率就非常的高。对，然后最后呢其实我们也跟一般的艺术培训机构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出口，就是真正优秀的小演员我们是会让他去上台表演，然后他所演绎的剧目都是国际层面上顶级的剧目啊，并且能够给到他相应的这种证书或者是认可，其实对于孩子将来的升学也好，或者说他去出国去申请海外的学校，其实都会有蛮大的帮助。
这个简直是针对那种国际学校定制的一个类目，对吧？
我们的培训学员的家长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因为我原先不知道，但是我们基本上汇报演出的时候会发现，哎，看着那个名字，然后看那个家长，哎，怎么坐在舞台底下，就是确实他们还蛮有代表性的。对对对。
特别好。哎，佳明，你会让你儿子去学音乐剧吗？
看他喜不喜欢吧。我是觉得这个确实要看孩子自己的兴趣，我儿子可能从小看的比较多，所以他是很喜欢跳舞，就是，但不一定有天赋。我是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呢，就是你真正要走到专业那个路线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天赋的加持的，就确实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能成为顶级的演员或者是专业的演员。对，但是我觉得一些好的，就是我非常相信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再往下一代是极其有可能让他们创造出能够有长久生命力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的。那这个前提是他们从小要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对于好的内容的一个输入。对，这个是一方面，就是你得看过足够多的好的东西，你养成了良好的一个审美，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要亲身去体验，就是你看别人跳跟你自己去跳一跳，感受一下，哪怕你跳的没有那么好，那个体验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将来你再去看一个好的舞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东西的门道在哪儿，而不只是看热闹。对，就包括然后你自己如果学了声乐，然后学了一些表演，你其实再去欣赏美的东西，你就会又加深一个实践带来的这种体感。
对，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他感兴趣我一定会让他去试，但是我不会对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这个真的还是如果你走那个专业的路线一定还是有很大的天赋的。
对
对，
前两天我给我女儿刚报了一个芭蕾班，然后呢这个她自己就说她很想跳舞嘛，
是
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老公就是有点反对，就他觉得芭蕾太辛苦了。就是尤其芭蕾成才基本上是万里挑一的那种。
是，
但我的态度是不知道孩子天分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确定他在这条路上，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确定性。但至少孩子对于音乐的那种热爱哈，就他有了一个爱好或者有一个特长，所以他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对，
就伴随人一生，就在他困难的时候度过难关的，
是
一定不是语数外。
是
一定是他那些最无用美好而无用的技能、
嗯、对对
对
对
吧，就是其实中国家长太过实用主义了。
是，
这边我还要再继续打一条广告啊，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多一个兴趣爱好，去了解一下音乐剧，也可以去这个报一下七木人生的小小班啊。对，那我问一个专业问题啊。
谢谢丽丽
啊
你说
你这个一年现在的这个收入构成里、啊、哪几块是你的主营业务，就收入来源？
哦，我们现在的收入80%还是这个剧目的票房收入、
嗯、
对，因为我们的少儿培训其实目前在做一个什么事儿，我是压着同事是不让他们扩点的、
嗯、
就是我跟他们说的是你先把打样打得非常扎实，这个的扎实是说首先我们的教研体系我们全部都是自研的、
嗯、
然后跟海外的这些百老汇的这些专家导演和儿童的教育的专家去自研、
嗯、
那这个会花很多的时间、嗯、另外一个就是单店的这个运营效率是不是能够做到一个最极致的一个状态、
嗯、
啊，那这个包括了说比如说那个用户的满意，用户的转介绍，用户的续费，这些事情它如果不是一个极其健康的状态，你就贸然的去扩张，我觉得它是一个低效率的扩张、
嗯、
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一个高效率的扩张、
嗯、
所以在培训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报得上，因为我们现在是北京上海我们只开了一个试点的校区、
嗯、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试点的校区把它做得非常扎实了之后再在同城去开，然后将来再去异地去复制、
嗯、
对，但是我们现在最最核心的还是会先把我们的第一曲线，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曲线依然还没有做到它最极致的一个状态、
嗯、
不管是从它的这个规模还是从它的利润率，我们觉得还有很大一个空间、
嗯、
对，但是这个事情是我觉得你的最核心的这个 base 是你做任何的第二曲线第三曲线的一个基础，
对，
这个 base 越扎实然后越稳固然后这个体量越大，你做第二曲线第三曲线你的长是非常容易的、
嗯、
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长出来的、
嗯、
不然你就变成了做了两摊事儿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
明白，
对对对、
嗯、对，哎，这其实你看这也是两个赛道，尽管都 to C 啊，但是教育是一个红海、
嗯、
对、
嗯、
然后呢但是音乐剧其实是一个蓝海、
嗯、
就佳敏在这两个海洋里游泳，你的体感有什么不同？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音乐剧是一个蓝海，我觉得它确实是，然后呢在这个所谓的蓝海里面去游泳的好处在于说实际上它的壁垒是蛮高的，先发优势也是蛮高的，
嗯，
所以呢基本上你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并且给观众有一个好的交代，你不用过多的去考虑竞争的问题、
嗯、
这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优势吧。
对，
但是你的劣势也是在于说你可能要做大量的市场教育的工作，你可能要有很长期的一个市场培育的事情、
嗯、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所有人马上就能认知到的一件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蓝海的优势和劣势。然后教育的话呢，我们其实对于教育的这个红海的体感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跨行业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你得看看你的优势是什么，以及说原有这个行业的痛点是什么，你如果能解决那你去做，如果你解决不了其实你就没有必要去在一个红海里面竞争、
嗯、
对。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从一个试点从一个演员招募开始发现了这个市场，并且我认为我们有一定的优势去做，原因就是我会发现原先的艺术培训的市场里面它不是没有需求，这个需求极其旺盛，并且每年30%-40%的数率在增长，而且是一个千亿的市场规模，但是它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说好未来新东方这样子的头部品牌、
嗯，
我觉得它有两个问题很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获客就像刚才说的流量极其的贵、
嗯、
就是我跟一些相对来讲头部的有一定连锁性质的这个艺术培训机构去聊的时候，他们获取一个客户的成本基本上能占到他学费的30%-50%，
对
对、
嗯、
那这块成本是非常高的，他也没有投入在这个研发当中、
嗯、
也没有投入在这个教学服务当中，
对，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池子，对，他、
嗯、
所以他只能服务于周边，然后只能通过高昂的租金、
嗯、
或者是一些非常高昂的流量获取方式。第二个痛点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出口，
嗯，
所以很多教育培训机构
差异化很差，
对、
嗯、
就是为什么新东方好未来他能做，是因为有时候我上了新东方我知道我的托福成绩能提升，对吧，我上了好未来我可能我的考试成绩能提升、
嗯、
这个出口或者说这种显性化是家长必须要看到的，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家长很功利，但是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教学成果，我觉得这个
买单的动力，
对，这个教学成果是必须要显性化的。那这件事情也是大量的艺术教育机构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对，那为什么我觉得期末就是在第一曲线很成熟了之后，我们是有很强的势能去切入第二曲线的，是因为我们的转化基本上成本是可能只有5%以下吧，就是因为我们是完全从我们的观众当中去转化的。那当我们的演出有了几千场的演出，我们可能一年吞吐有5-6百万6-7百万的这个观众的时候，他其实只要有10%的观众愿意去尝试我的教育产品，已经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板块的一个品牌了。就收入规模
对，
但是这个观众是我不需要重复获客的。像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当时2018年音乐之声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尝试，我们当时拿10场演出去想说做一个用户转化的试点，然后10场演出大概演出的收入，一场演出大概50-60万的票房收入嘛，所以他大概就拿到了大概5-6百万的这个票房收入。然后我们从那10场演出转化的观众去购买我的教育产品，他就又转化了5-6百万的这个培训的收入。这个其实完全是同一波观众里面去做的一个增值。对啊，然后这部分的收入它是没有任何获客成本的。
这个太不一样了。
是是是，所以我就在想，你得解决那个红海里面他们红海竞争，大家在竞争什么，大家在竞争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你有一个更高的势能，能够去换一个角度去把这些在红海里面竞争大家都闷头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可能你切入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很巧妙的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基于你的主营业务有一个巧妙的解决方式。如果有的话就去做，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做。
对，这个真的是太聪明了。其实你想想，就是市场上大多数就是现在选择儿童教育的这些家长，他们其实都是有功利心的。这种功利心在于，第一，能不能给我爬藤贡献更多的这个加分项，对吧？第二是这个里边他能不能让我有一些社交资源和社交货币。
是，
就当然小孩他没有这么多的诉求，小孩就觉得好玩，我去演出了我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呢，孩子如果真不爱演，家长也不太会勉强，但是就会源源不断，家长觉得孩子站在上面，我带10个朋友去看的时候，我的我作为家长我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我没孩子我是完全没有这个体感啊。就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是能理解的，尽管我不是这种人，但我能理解大家为啥这么干。越小的地方，比如说二线城市，这种效果就会越明显。对，这个真的是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
而且我自己觉得其实音乐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除了技能的学习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通识教育。就基本上你孩子演完了一个剧《音乐之声》，你其实对这个故事的背景相当于是你同时读完了一个名著。对，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对，我觉得即便是你不带着功利的心，只是为了一个成长的一个角度，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可能。
对，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机缘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V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说回来，就是说其实这个作为音乐剧现在这个赛道，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应该你的竞争对手还是在远远的在后面在追赶，是吧？
对，我自己这么说好像不太好意思啊，但我说实话我觉得是的。这里头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说大家其实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 approach 这件事情的本质的一个运营方式。
对，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可能行业内就是原来的人不太会去做，甚至可能也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吧。
对，我知道你们是有私域的，对吧？你们有自己的粉丝的这个群体啊。对，就是他对这个期末所有出品的剧都会一直追下去。
以及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 追求每一个剧目的这种长期化和经典化这件事情上，可能也是很多同行不会去选择的。
嗯，
麻花我觉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是麻花因为它真的形成了一些长演不衰的剧目。
嗯，
但是可能在原来的这种音乐剧的一些工作室啊，或者是这个小的制作公司，他们其实是有一点像电影的那个方式，就是我这个剧上完之后可能就
结束了，
演个两三周就结束了。
嗯，
对，他的那个逻辑跟我们现在，就我那天跟你开玩笑，我说我们做音乐剧这件事儿，其实就跟芒格做投资一样。
嗯，
其实我要做的就是在一辈子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选到20部、30部剧，对，就足够了。嗯，但是我希望这20部、30部剧都能有10年、20年甚至更久的生命周期。
对，
这个是我认为比较符合音乐剧的底层逻辑的一种方式。
对，咱们现在盈利了吗？期末
盈利了，我们2017年、2018年就盈利了。
哇，特别好啊，替你的股东开心啊。
谢谢谢谢。
我记得你的股东里其实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财务股东，一个是华创，一个是君联。
对，
佳明，我知道其实你的 A 轮投资人里就引入了君联。
是是是，
对，而且就是君联在这个赛道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抓住你们这一家。
嗯，
我想知道，就当时投资人问了你哪些你觉得比较挑战的问题，你觉得这几年做下来你当时对他的那些回答都很好的实践了吗？
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从创业到现在，大概我们经历的几个投资人，华创也好，君联也好，包括2018年的时候阿里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少做那种大规模的，说这个为了融资一期建个什么几百，恨不得这个大几十的这个投资机构，然后一个个聊。其实我好像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嗯，
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大部分投资人是不关注这个赛道的。
嗯，
然后很多投资人可能也不太懂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我的几任投资者，除了华创，可能真的是看人，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理解这件事儿的逻辑哈，或者是
在软银出来就在华创工作。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投人，因为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儿就只是一个很模糊的判断。但是君联和阿里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们几乎是自己做了行业 mapping， 然后也做了海外的市场的调研，然后对这个行业的观察和判断跟我几乎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一拍即合，就是他们是主动通过 mapping 找到我们，然后看好这个赛道，发现这个赛道里面可能只有我们在以这个赛道可能应有的逻辑在做这件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所以它有一点像是他们本身在做文娱行业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领域其实是缺少一个这样的公司，然后就在找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司在做这个事儿，然后找到说，哎，其实期木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同时呢，他们都不是第一年就投了的。对，就是像君联，我们应该是2014年就认识，他就来看了我们的剧，他应该是到2015年才出手的。然后这过去这一年的时间，他基本上我觉得是在看人。
嗯，
他在进一步去说，哎，他的觉得你的底层逻辑是对的，但是这个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嗯，
那阿里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其实2017年的时候先来开了我们的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去做海外的平行的这种调研和市场的判断，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就是正式的靴子落地。
嗯，
对，所以我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来也都不是风口，说实话，
嗯，
也不是什么团购啊，什么滴滴打车啊，就这种，嗯，就而且它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一个事儿。但是你在初期的时候，确实你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因为你需要从无到有嘛，因为你要做一个有质量的剧，其实那一个一次性的投入就不小。
嗯，
但是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做音乐剧还是做少儿培训，它都是一个现金流极其好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的融资的历程特别的，我觉得不典型。
嗯，
对，
对，
我的感觉，
对，
嗯，
就其实它不是一个资本驱动型的生意。
对
对，但是呢又加上你原来是投资人。
嗯，
所以呢可能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是简单说我投这个人，
嗯，
我试探的放一点，
嗯，
到后来发现哎生意真的好，
嗯，
我再放一点，到今天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就大家已经意识到它是一个100亿级大市场的时候，
嗯，
可能也会有更多的基金来找你聊。
对，
嗯，对，哎，佳敏，就是我也顺便问一句啊，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跟音乐剧相关也跟资本相关的话题。
嗯，
就是你现在买断的这些 IP，
嗯，
它是会一直就是在中国地区就别人不能做了，对吗？
对，
就只能是期木在做。
是是，
它是有一个年限吗？还是？
对，我们会有两层锁定，一方面我们会锁定一个初始的年限，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会锁定一个优先的续约权。
嗯，
对，
明白。
对，
那这其实就太有门槛了。
嗯，
后来进来的人很难，因为其实这个百老汇历史上 也只有那么多有限的 IP、
嗯、
如果我们引进的越多，其实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护城河，一般人也很难跨越了。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先发优势和一个概率问题，就是你说实话百老汇的剧目有很多，伦敦西区的剧目也很多、
嗯、
日本韩国的有很多，那我们其实选择的都是那些已经在这些市场上验证成熟并且它在异地复制的时候已经很成功的这个作品、
嗯、
就它几乎已经有了5年10年的 track record、
嗯、
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把这些作品锁定之后呢，确实你比如说可能其他人还可以再引，但是他引的可能就不是那些最
经典
最经典和最具备成功率的，因为它是一个极强的头部市场、
嗯、
所以的话呢这个池子是我们锁定的，所以呢相对于比如说原创来说，我们在这个池子里面的成功概率就是极其高的、
嗯、
比如说一般来讲就是艺术的创作规律来讲，不管是综艺电视电影基本上是2-8原则，甚至在艺术或者是文娱领域可能是5-95原则、
嗯、
就是只有5%能挣钱，95%可能都是亏损的。那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模式相当于我们是用这种引进剧的中文版的方式去提升了成功的概率，可能从5%的成功概率我们就一下子拉到95%的成功概率、
嗯、
这个是基础的模型、
嗯、
对，然后通过这95%成功概率拿下来的这些剧目和它创造的收入和现金流和利润，我们再去孵化原创，对，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从你的利润当中拿出一部分，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容忍这个更高的失败概率啊、
嗯。
就是很多人会说哎，你们是不是只做引进你们就不做原创、
嗯、
我觉得其实不是、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从原创开始做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对、
嗯、
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来讲你必须去很清晰的规划你每一步的先后顺序、
嗯、
你必须在一个底盘稳定的基础之上去先博一个高的成功概率，然后积累了一定资本之后你再拿一个可控的范围去博一个成功概率可能相对低，
对，
但是一旦成功了它的 upside 会很高，
对，
对吧，就比如说你的原创经过这几年我们对音乐剧的创作规律的积累，然后以及说我们自己的运营体系的积累，那当我们去做原创的时候可能它相对来讲创作成功概率会高一些，但同时如果你的原创一旦成了它可能是一个 upside 很高的事情，就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能做出中国的音乐之声、
嗯、
做出中国的狮子王、嗯、那你真是能够海外授权演个20年50年，那这个是一个 upside 会更高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它必须是在一个底盘稳定的基础之上去用一个更大的容错率去博一个更高的 upside。
对，特别特别好，就是佳明我看到了一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创业者，真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资本市场哈，特别在 VC 市场我们看到的很多过去几年一批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在我要用融资烧出一个市场，或者是说我要先有一个钱的前提、
嗯、
我再去做品牌、
嗯、
再去做更大的 idea、
嗯、
再去做什么、
嗯、
但我觉得你第一步想到的是我公司先活下来、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我也能理解为什么疫情期间就连电影院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其实、
嗯、
依然生活得非常好、
嗯、
就是你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踏实啊、嗯嗯嗯，
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哈、啊，我骨子里面是一个极端的长期主义者、
嗯、
就是可能这个话不一定有人信，但是我们从创始第一天开始我自己觉得我希望真的是要做一个百年老店，
嗯，
而且我自己的什么生活啊这些需求特别低，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其实你个人的生活你只要身体健康对吧，完了之后心情愉悦，然后有很不错的这个比较亲近的这个关系、
嗯、
其实就很好了，其他的我都不是特别的在意，但是这件事儿我觉得它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能够传递美，
对，
然后能够改变可能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审美和创造力和精神生活的一件事儿。
对，
然后我觉得中国迟早会出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迪士尼，
对，或者说
属于我们自己的百年的这种文化企业，这个是我想做的。
对， 对，经典这个力量真的是太大、
嗯、对，
你看我们现在学钢琴啊、
嗯、
还是从巴哈学起对吧、
嗯嗯、
然后呢学什么贝多芬学，他其实那东西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变过，即使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
嗯、
对吧，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
嗯、
可是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那一刹那还是从最经典的钢琴教材、
嗯、
音乐剧也是一样的、
嗯、
对吧、
嗯、
就是它不是说没有新的，也有红色娘子军啊，对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
嗯、
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其实大量缺失的情况下、
嗯、
我们有一个跟美有关的声音，我是利国利民的、
嗯
啊、这个我非常非常看好、
嗯、
啊
谢谢，
我也希望这个佳敏能做百年老店等我们60岁的时候再一起去看剧、
啊、
对吧然后也能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也在台上演出啊、
嗯嗯、
特别
我是真的对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是特别看好的、
嗯、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审美的视野和审美的深度是我们这一代无法企及的，
对，我们在慢慢变好、
嗯、
因为其实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嘛，
是是是、嗯、而且我觉得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这件事情也会加强下一代的这种美的创造的可能性，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其实老外对中国人的很多误读、
嗯、
特别是那些大牌啊、
嗯、
他认为的那种美其实就是代表了外国人理解的中国、
嗯、
其实中国自己在新一代年轻人里他们对美的追求是非常高的了、
嗯、
所以你看有潮牌文化、
嗯、
对吧、
嗯、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
对
他们五六岁哈，父母就已经有能力带他们看世界最顶级的展览，
是
在中国足不出户可以看到中国最好的世界顶级的音乐剧，
是、
啊、
是，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儿、
嗯。
好，也期待佳敏的事业成功。然后
谢谢丽丽。
对，最后我们说回来，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对这部剧感兴趣，特别是北京的观众和北京周边的观众啊，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剧场里看我们的《近乎正常》。
好，谢谢。
啊、佳敏，要不要告诉我们在哪里能买到票？
大家可以去七木的小程序或者是大麦啊、
嗯、
应该都可以买到。
对
对，
就是大家在小程序里搜索七木人生可以直接购票，或者是在大麦网搜索近乎正常这部剧哈、啊、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呢这次我跟佳敏然后我们又要了4张票给我们的听友哈、啊、所以我们节目听友们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下面积极的写评论，然后我们会挑出2个点赞率最高的听友每人送出2张票，也欢迎大家来收看这部剧。
好，谢谢丽丽。
好，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拜拜，
拜拜。